我们又到学习妥拉的时间，我们先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你真的是一扇门一扇门的开，也引导我们一步路一步路的走。今天你仍然在我们的前头，今天你仍然要引导你的儿女们。父神，求你把你自己显现给我们，我们要更多的认识你，我们要更多的走进神的心里，开启我们的心，赐给我们悟性，当我们学习你话语的时候，那个泉源要打开，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我们把这个时间仰望在主的手里，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祷告，阿们。好，今天我们所要学习的是在利未记的九十十一三章，好像很有名，第八天大家都对这个题目很熟悉。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三章的大纲。第九章提到的是亚伦和他的儿子开始要预备在耶和华的面前供职，要开始服事。会幕已经好了，建造好了，但是需要有人供职，要有神的同在，要有会众在那里敬拜神。那他们必须要献上神所吩咐的祭物。或许我们在看好像很繁琐，好像好仔细，要什么样的动物，什么样的祭物，这个祭物是为了什么的理由，为了什么的目的所献上的。那么在这些完成之后呢，还提到大祭司举手为百姓祝福，这是第一次亚伦大祭司用大祭司的祝福为百姓祝福。还有有火从神面前出来烧尽了燔祭，也就是说神悦纳，神接纳，神喜悦他们所献上的，所以从神的面前有火降下来，不是人所点起来的火，是从神那里来的。那众民看到，百姓看到神的火降在祭物上，降在坛上，烧了这一切，百姓知道神同在，知道神欢喜，他们所献上的，百姓欢呼，俯伏在地敬拜神。好，他们真的是肉眼看见了神的同在，这是一个很喜乐的日子。好，第九章所写的这一切，这一切都是为了迎接神的同在，神的荣耀。那么到第十章呢，提到拿达亚比户，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在神的面前献上神没有吩咐的燔火，不是从神那里来的，是世上的，或者是有这些奇怪的火，是他们自己想的，是自己的主意决定做的这个动作。当他们献上这个燔火的时候呢，也是一样，从神的面前，耶和华神的面前有火出来，但是这个火是把他们烧灭了。那这两个人就在神面前失去了他们的生命。本来是一个很大喜的日子，突然好像一个很极为震惊的事情也在百姓的面前被看见，是一个很大的警惕，是一个一定是一个心情很大的转变。一转眼这样的事情在他们的眼前之后呢，神吩咐亚伦当祭司要进到会幕去服侍神的时候应当要注意什么，神在这件事情的之后有清楚的有吩咐。好，那我们看到还有一点，祭司的职任，第十章同时还会提到神设立的祭司有很重要的职任，到底是什么？等一下我们会 仔细的来看。最后一章第11章所提到的是洁净与不洁净的动物。我们常常讲到这个就会讲到想到食物，但是神其实他是告诉我们这个动物是洁净，这个动物是不洁净。为什么不洁净？是我们如果把它当食物的话，吃了会与我们不洁净。神造万物，他看这一切都是好的，是不是？我们在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学习的神所造的，他说这是好的。好，那我们稍微看了一下今天我们所要学习的内容，大概就是这三点。我们把它放大，好，从第九章开始来。其实我们必须要接到第八章的后面。为什么有这个第八天呢？因为我前面的七天嘛，对不对？一定是一二三四五六七，然后才会有下一个另外接下去的那一天。那上个礼拜我们的学习是结束在亚伦和他的儿子在会幕里面七天里面，他们不能出会幕的门口，神要他们在里面在做什么呢？他们在里面其实这是一个就任典礼，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大概就是就任仪式。他们在里面承接圣职，七天不能出门。我相信在这七天里面，他们一定是反复又反复，练习又练习，因为他们就要真真正正的站在神面前，在会幕那里，在百姓的面前开始有献祭的动作，敬拜神的动作。那么这个七大家都很喜欢的数字，大家也知道在经文里面我们会知道七代表很完全。神用六天创造天地万物，第七天他歇息歇了工，好像是一个循环，一个完整的循环的结束。但是呢，或许我们会想一二三四五六七，下一个是不是又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应该是没错的，但是呢在这里我们特别提到第八天。七天前面这七天其实是基础，其实是在累积，其实是在预备，在建造。如果你被赋予了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为了不差错，我想一定是会反复的练习，反复的去重复，熟能生巧嘛，而且是很重要的。如果一个人他要被派去做一个很重要的毕业生的演讲，那一届的全体毕业生都要听到，他可能这个讲员就要准备啊，或许有些人是一字一字把稿写下来的。 我遇过这样子的讲员，他所有的字统统写下来，他就按着稿子讲，然后在家里要练习很多次。何况祭司们要在神的面前什么样的步骤，谁要把血递上来，这个血要弹在哪里，要几次，是什么样的动物。我想这七天好像也是一个密集的训练，与神同在，在神的同在里面他们一直在反复在训练，也好像是预演的感觉。他们又不能出去，我就想诶，这七天好像是一个在里面酝酿酝酿，好像在里面有一个蜕变，有一个不一样的什么东西，第八天新的开始就要被看见，好像有一个不一样的更新，更高层次的出现。但是这前面的七天是很重要，是全部他们所做的这些是为了要迎接神的荣耀，迎接神的荣光，不能疏忽，不能大意，迎接神的荣光显现。所以八我们认识它是一个新的开始，好像一个循环的更高的循环。大家听过高八度这个词吗？听过吗？听过高八度，学过音乐的人不学过音乐应该这个很平常，听过高八度这个词。高八度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因为我接触音乐的机会比较多，或许我想今天我们就 可以用等一下用音乐的这个概念来理解一下，可能会帮助大家更能够明白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刚刚的第八章的最后要接第九章本周的经文的这个部分。你们七天不可出会幕的门，等到你们承接圣职的日子满了，因为主叫你们七天承接圣职。像今天所行的都是耶和华吩咐行的，为你们赎罪。七天你们要昼夜住在会幕门口，遵守耶和华的吩咐，免得你们死亡，因为所吩咐我的就是这样。那于是亚伦和他儿子行了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的一切事。他们必须要遵着神的吩咐一项一项的去进行，免得他们死亡。这是一个很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哈。好，那么我们就大家听一下哈，一二三四五六七。如果你是学中国音乐的话，简谱我们会写一二三四五六七。那如果学西洋音乐，大概就是哆来咪发嗦拉西，听得到吗？你们会期待下一个音是什么？好，是这个吗？有人摇头，不是这个啊。但是好，再一个啊，是这个吗？对，哆来咪发嗦拉西哆，我上了第八音，这个就是高八度，但是它同样是哆啊，是不是？哆来咪发嗦拉西哆，第八个也是哆，一样的。大家所期待的不是这个，是不是？那我如果再上去，好，全部的都。我现在把同样都不同的高度，把它一起弄响给大家听了，是不是很奇妙？这个就是高八度，虽然一样是，好像一二三四五六七。又是另外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但是这个一跟这个一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更高的循环，所以它会一直往上去，第八更高更高。你听起来你知道它的音名叫做哆，但是是不一样高度的哆，蛮奇妙的哈。好，第九章里面我们看到祭司要先为自己赎罪，之后才能够为百姓赎罪。即使是人会犯罪，但是我们在刚刚的希伯来书信希伯来书里面，我们知道耶稣啊是我们的大祭司，他是我们的祭物，他是没有罪，是没有玷污，没有瑕疵。但是人间的祭司必须要先为自己赎罪，才能够站在神的面前，才能够为百姓献上祭物。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九章的七跟八节。摩西对亚伦说，你就近坛前献你的赎罪祭和燔祭，为自己与百姓赎罪，又献上百姓的供物，为他们赎罪，都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于是亚伦就近坛前宰了为自己做赎罪祭的牛犊。当摩西把神的吩咐告诉亚伦，我们必须要预备这样子的祭牲，我们要用这个祭牲来做这样子的目的，它是赎罪祭，它是燔祭。讲完之后呢，摩西告诉亚伦说，你就近坛前。或许有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子读过去，但是犹太人他们蛮有意思的，他们就挖一下，为什么要讲叫他就近坛前。有人说其实亚伦一直是远远的站在离祭坛蛮远的地方， 为什么他不靠近呢？因为他心里一直内疚着金牛犊事件，他带百姓做了那个金牛犊，他的心或许是耿耿于怀，今天我能够站在神面前吗？今天我能够为百姓献上赎罪祭吗？神的方法跟神的思考其实有很多会让我们很惊讶。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如果有一个官员他犯了一个错误，不管是个人的或者是在他的行政上，我们在这个国家我们会看到他们会开记者会的，公开道歉会议，甚至他们采取的他们觉得是负责任的方法就是辞职，我就辞职，我就不做了，卸任。但是这根本没有解决问题啊，这是可能每个国家不一样，但是我们所在的这个国家他们会开下灾开给是吧，公开道歉，再多就是辞职，我不做了，但是他没有去解决问题。但是在神的方法里面，似乎他的解决的罪的方法是面对，他仍然要亚伦在那个位置上去面对，去解决罪的问题。神拣选了他，神高立了他，神要他继续的在那里担当起这个职分。尽管他心里有很多的内疚，他还是当然是没有办法忘记，不会忘记。不过那一些控告其实是应当要放下，因为在主里面已经把罪全部解决了。当我们靠着耶稣的宝血在他的面前解决了我们的罪过以后，要勇敢的站在神的面前继续的服侍神，不要被自己控告，不要被恶者控告。所以我们看到第八节他就说，于是亚伦就近坛前宰了为自己做赎罪祭的牛犊，他有行动，然后他的儿子把血奉给他。这是一个好像一个家族的一个合作，不只是亚伦在那里，是他的儿子是一起配搭。那这些祭献完以后呢，我们看22节23节，亚伦向百姓伸手为他们祝福，他献了赎罪祭、燔祭、平安祭就下来了。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俯伏在地。这是他们所期待的，前面的这一些步骤他们所献的祭要的就是神他悦纳这些祭物，他们的当中有神的荣光显现。所以每一步每一步他们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神什么时候同在呢？其实我们在出埃及记的最后的时候呢，神已经充满了会幕，因为那个会幕立起来的时候，神其实已经充满了会幕。我在下面也有加了这一节哈，在40章的34节，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那耶和华已经充满帐幕了，为什么这个时候神又再一次要他们预备这些？其实在我们进入利未记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知道利未记所要教导百姓的是什么。教导献祭。对。献祭不是目的。亲近神才是目的。是的。我们靠着献祭亲近神。目的不是献祭。献祭是一个你可以说是手段或者是一个方式一个方法让我们可以靠近神。所以在利未记其实要教导我们的是认识神的圣洁，还有如何来亲近他，学习如何来亲近他。 大家不要觉得说这个就是给祭司的书啊，我不是祭司。其实我们如果不明白献祭，我们不能够明白耶稣啊所做的，他所献上的，我们不能够完全的明白他为我们所摆上的，为什么要用这个方式。所以这本书是给每一个人的。在第十章的一二节，不久前众民才欢呼，是不是神的火在我们当中，神显现，大祭司为我们祝福了。但是呢，现在有一件事情发生了，我们看第十章的一二节。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圣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众民欢喜快乐的事情突然悲剧发生了。那在这里呢，很多人有很多的猜测，为什么拿达亚比户他们七天的训练，为什么在神的面前所献上的这个神没有喜悦呢？有人说他们没有先跟摩西亚伦商量可不可以，有人说他们心里存着恶念，想摩西跟亚伦如果不在，我们就可以代替他们，取代他们的位置。但是呢，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是他们献上燔火，那么这个火呢是神不要他们，没有说要他们献上的，是他们自己。我们如果从好的角度来说他们，或许他们是对神一个宗教的狂热，我觉得这是很好，神要我们献上我们就献上，走吧我们去吧，我们献上吧。或许他们是对神的一个热，对一个狂热的出发点，一个动机。但是看来神看动机，但是神也看方式，神不只是看动机，而不在乎这个方式。不对的方式神是不要的，还有不对的时机是不通的，这个路是不通的。那我们可以想到的是，另外还有两个可能是，我们可以看16章的第一二节。同样利未记的16章一二节，亚伦的两个儿子进到耶和华面前死了，死了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告诉你哥哥亚伦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到坛上的施恩座前，免得他死亡，因为我要从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有可能是他们直闯至圣所，擅入至圣所，神没有允许。另外一个是一样在我们第十章里面的第八到十一节那里，神告诉他们说，他们在会幕服侍的时候是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的。当他们两个被击打在击杀在那里的时候，你不能让两个尸体就躺在那里。我们看到第四节的地方有两个人的名字出现，其实我们可能都白白的就像普普通通的读过，摩西召了亚伦叔父乌薛的儿子米沙利以利撒反来，对他们说，上前来把你们的亲属从圣所前抬到营外。于是二人上前来把他们穿着袍子抬到营外，是照摩西所吩咐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研究过这两个人，米沙利、以利撒反，这是谁呢？圣经说他们是亚伦叔父乌薛的孩子，也就是说他们也是利未人来的，他们是摩西跟亚伦的堂兄弟，是同辈分的。但是呢，摩西叫他们来把两个尸体抬出去，拿达亚比户抬出去，意思就是说 上一分钟他们可能在立位人当中，他们可能在唱诗，他们可能在敬拜神，在服侍神。下一分钟他们要把拿达亚比户抬出去，等一下他们就进不来了。为什么？因为他碰了史诗，他就染了污秽。这也是要有人做的，是不是？这个工作也是要有人做。会幕的服侍其实不只是那些看起来好像光鲜亮丽的唱诗的祭司、祷告的祭司、在神面前点香的祭司，只要是必须被完成的都是服侍，只要在神面前必须要被完成的工作，都是一项很重要的服侍。而且服侍是为神，不是为自己。所以这两个人呢，就这样子跟拿达亚比户，我想他们出去就在外面不洁净到晚上。读到这里，有想到我们在福音书里面也说啊，讲了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以前当我们还没有学习陀拉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自己的解释。那现在我们进入陀拉，我觉得我们的观点应该是有更深的看见，更不一样的认识。那今天也刚好借着这个机会，我们来看一下福音书，路加福音第十章。25节到37节。路加福音十章25到37。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律法师是教导妥拉律法。耶稣对他说：律法上、陀拉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酒、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连续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有一个明白陀拉、教导陀拉的律法师，他的出发点是来试探耶稣，但没想到耶稣对他讲，他应该是很明白陀拉。耶稣在这里讲到的有一个祭司，你知道他是祭司，他看到这一个被打得半死的人，他为什么不过去？以前我们可能会想说，哎呀，祭司心没有爱心，现在我们可能就会明白一点，为什么他选择不过去。这个被打得半死的人，有可能他刚好过去的时候他就死了，然后他去碰到他的时候他就污秽了，他就不洁净了，他就不能到神的殿去服侍神，是有这个可能的。利未人一样，利未人他也是要在神的面前服侍，他也有可能有同样的想法，如果我去救这个人呢，那刚好他被打了半死，就我过去的时候当下他就死了，我就摸到他了，我就不洁净了，我就不能服侍神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解释，这是我们接触陀拉之前没有想过的。我们可能会想，哎呀，祭司跟利未人他们明白陀拉那么多，他们没有爱心。好，先撇下这些，神要我们的是爱人爱神，神要我们连续。这是个好撒玛利亚人。耶稣啊，也可以举其他的例子，有一个犹大支派的人过来，有一个但支派的人过来，没有，耶稣要说的是有祭司，有一个利未人过来。好，我们看在第十章里面，当拿达亚比户被神的火急杀烧死在神面前之后，神第一次晓谕亚伦，直接晓谕亚伦，这是在陀拉里面第一次，也就是明白的告诉亚伦。我们看一下经文，耶和华晓谕亚伦说，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因为这一节经文，所以有人想，或许拿达亚比户他们是在服侍之前，他们不是很清醒，他们或许是有醉酒的情况。好，接下来，使你们清酒浓酒不可喝，使祭司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导他们。这是祭司的工作，这是祭司的职分。他们需要清醒，他们需要谨慎，为了要做两件事，当然不止两件事，不过今天的陀拉里面告诉我们，他们要做这两件事，一个是要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另外将神的一切律例典章、神的陀拉教训百姓，这是祭司的工作。在马拉基书里面也一样有这样子的记载，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寻求陀拉，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这是在马拉基书的二章七节。好，那到底谁是祭司呢？我们在看到塔纳赫的时候，在旧约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我不是祭司，这不是给我的。但是我们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又要唯有你们是圣洁的国度、君尊的祭司、神的子民，这混不混乱了？好，是的，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在彼得前书的二章九节。神给我们这么多的教导，神给我们这么多的训诲，我想很多人或许会觉得，哎呀，好繁琐，好麻烦，好多的约束。就像在一开始在伊甸园的时候，神为什么要有两棵树？为什么这个可以，那个不可以？但是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为什么路上那么多红绿灯？为什么那么多的标志？为什么这个可以右转，那个不可以右转？为什么我这边要开这么快，那边要上了高速公路，反而是你不能低于这一个速度？神给我们这一些，其实呢，他的法则跟他的秩序是要使我们和他的永恒，是要使我们和他的圣洁相通、相连结。我们上个礼拜不是学习了要活在 两个领域吗？自然的领域跟超自然的领域。那怎么去活在这样子的领域里面呢？他所赐给我们的法则，我们所读到的这些秩序，其实就是神为我们开了一条路，使我们能够和永恒和他的圣洁有份相通，我们可以靠近他，我们可以与他合而为一。有没有人能够自己使自己圣洁？没有。我甚至就这个礼拜查了一查，如果你们有查到请告诉我，好像没有一位神宣称自己是圣洁的，只有耶和华神，他说他是一个圣洁的神。他给我们一条路，使我们能够与他一样成为圣洁。我们最近唱了很多的诗歌，圣洁、圣哉。圣洁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不混杂，要分别出来。也说要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使我们成为神国的子民，成为光明国度的子民。但是呢，过圣洁的生活，过天分别出来的生活，这是天天的，这是要持续下去的，这是我们其实是要付代价要努力的，是不是？有一次我不在家里，然后就是好像有一段时间，至少一个礼拜吧，我回来以后，我女儿很感慨的跟我讲一句话，她说原来这些洗手台，原来厕所都是有人在清的。主妇们都点头了。家里没有，妈妈不在的时候没有人去洗，他们以为本来就可以这样子，其实是他们看不到的时候有人在擦在洗，是在保持干净。所以圣洁分别其实是要努力的，是要去维持的。救恩是一个礼物没有错，但是我过圣洁的生活是需要维持的。因此神就开始指教他的孩子们怎么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今天我们会遇到的是从食物开始。新约圣经彼得前书一章十五十六节，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那照你们的祭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个经文其实就是引用我们今天利未记的十一章里面的经文。神不是在别处讲这一句话，是在他讲了食物，讲了这些动物，洁净的动物，不洁净的动物之后，他吩咐了这一句话。而且这一节吩咐，十一章的吩咐是在拿达跟亚比户被击杀之后。所以其实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思考，为什么是在这个地方，为什么是这个内容。洁净，它原来的意思，原文的意思是合宜的，是适当的。所以当我们选择洁净的，这是与我们合宜的，这是在神面前是适当的。为什么要分别？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圣洁的神，他是圣洁的，他要我们跟他一样。其实在圣经里面很多次神一直告诉百姓们，不要用祭拜外邦人的方式来祭拜我。或许百姓因为在混杂当中，他们一开始不认识耶和华神，他们不知道神要什么样的方式，所以他们就用他们以前的方式，他们还在外邦当中的时候，混杂跟其他的偶像在一起的时候的方式来祭拜神。 但是神一直的教导，你们要分别出来，我们要分别出来，我们不要再用我们自己以为好的，我们不要再用外邦人所用的方式。神有清楚的指教神他要的方式。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好好的学习神他的方式，食衣住行。当我们开始过这些的时候，确实我们讲实话，确实是带来很多的不方便，会带来很多的不一样的眼光来看你。但是你会觉得很奇怪的是，如果你说你分别食物，你是为了健康的缘故，可能没有人会质疑你。如果你说你分别食物是为了信仰的缘故，你为了神的缘故，因为我的神是圣洁的，所以我要分别食物，可能会有人质疑你。老实说，这是一个挑战，但是我要鼓励弟兄姐妹，这是神所喜悦的，这是神所吩咐的，这是一个记号。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可以认出灵界，可以认出你。不要以为只有人认得出来，其实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在灵界是有分量的，是有影响力的。你拒绝这些，你分别这些，在灵界其实是也做了一个分别的。我们在讲的这些礼仪上的不洁净，就使我们不能靠近神，使我们不能服侍神。当然也有实体上的不洁净。什么样的污秽呢？实体上的污秽，还有邻里的污秽。好像我不太记得我们在分享哪一次的信息的时候，我也讲过我们的衣服脏了，你看得到，你会说我回去我要把这件衣服洗一洗，但是你看得到，哎，我今天淋脏了，我回去把我的淋洗一洗，你看不到。不过圣灵如果光照我们的时候，其实越多的靠近神，我们会对这些事情越来越敏感，你会越来越愿意让你的灵分别出来，不被沾染，不被污秽。今天我没有想要跟大家把里面的经文很仔细的读，我觉得这是大家可以好好的去研读，好好的去分辨。神有一些地方给我们的是一个原则，有一些地方他是把动物很明白的就写出来，让我们看见知道，这些就是你不用再猜了，不用再去问别人了，就是这些神不要我们去碰。它是动物，但它不是食物，这些是需要分别一下的。好，我们来看一下他彼得前书所引用的这一节经文，就是在下面这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个就是理由，为什么你们要成为圣洁？如果我们说耶和华是我的神，所以百姓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神再次的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其实是尊荣主的主权，也活出他是我的神，我是他的百姓。这是一个记号，这是一个证据。污秽总会和死有关联，总是常常跟和死亡有关联。污秽这是不洁净嘛。我最后还有一张 PDF 跟大家分享一个经文，和大家一起来勉励。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想讲的可以很多也可以很少，但是我们必须去思考，求神继续的给我们话，开启我们，带领我们。哥林多后书的六章十六到七章第一节，如果我们说这是在陀拉，这是在旧约时代，我们现在都不用了，那么参考这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看，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圣别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进入神的家，得救或许是一瞬间，当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接受了耶稣，但是成圣的生活是天天要过的，成圣的道路是继续要走下去的。今天只是一个开始，从十一章利未记的后面还有很多神给他的百姓，为他的百姓所写的教导，希望大家能够享受利未记，越来越有神国度子民的样子。好，我们还是留一点时间让大家思想，在神面前祷告。那最后我们再请郭翔长老带我们祷告。
只有耶和华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你教了我们，因为你自己就是圣洁，你吩咐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同样的圣洁。耶稣啊，你已经为了我们开了一条出路，你手上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主啊，你会已经给我们打开了一条出路，因着耶稣啊，可以跟你连接，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你再一次呼叫我们进入一个圣洁的生活方式，主啊，我们已经 寻到你的妥拉教导，让我们真的可以这样活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因为你喜悦我们这样，你同样你在地上的时候也彰显了一样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方式。你也看见你的名是一个呼叫出来分别为圣的一个圣洁祭司的国度。哦，主啊，让我们警醒，常常警醒，通过今天你妥拉的教导训诲，或许我们在各方服事的当中已经非常的习惯，但是我们更要清醒，更要警醒，不能任意妄为，做了一些不合你心意的事。主啊，提醒我们，打开我们的灵眼，看见我们现在的状况，快的迅速的回转归向你，离弃任何的骄傲，帮助我们。主啊，你真的是一个特别喜欢把东西分别的神，圣洁就是你自己的名字，你有你的范围，同样你的子民，主啊，你在兴起一批愿意顺服在你面前的，就好像你兴起一些你自己的先知还有祭司一样。主啊，感谢你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哈利路亚，谢谢你，谢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当以色列人走迷离开你的时候，只是利未人撒都的子孙仍看守你自己的圣所，他们必定亲近你，侍奉你，并且侍立在你的面前，将自由和谐献给你。主啊，你将你一切的节期、妥拉、训诲、条例，包括安息的条例，教导了我们。主啊，我们一步一步的，一天一天的更新，把你的话语真的吸进我们的心。 Shema Israel， 主啊，以色列，你要听，我们已经听见了并且回应。就在这个第八天，主啊，一个上升循环的日子，高八度这个方式来呈现在我们面前。主啊，这是一个新的开始，这个新的方式，我们不会再丢回去原来的起点，我们会不断的旋转式的往上升。主啊，让我们心里边来团燃烧的烈火，给你不断的 但愿更多的经历到你自己，分别为圣，悦纳我们。啊，主啊，敬畏你，敬畏你，感谢你的带领，赐下你宝贵的话语。因着你的话语，我们可以知道怎么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感谢你爱子耶稣啊成就的一切。我们的祷告祈求是奉救主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圣名，阿们。